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逃生门正在越收越紧，当然是讲紧中国大陆的人逃离中国的这个门是越收越紧。疫情之后，其实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是一蹶不振的，而中共正在想尽办法去收割私人产业，包括了庶民到富豪，而亦都係庶民到富豪咧，而家就係想盡辦法逃離中國嘅。咁啊，呢個逃生門咧，似乎而家越嚟越細啦。咁一陣會同大家講下澳洲、加拿大啊，包括歐洲呢啲地方咧，都越收越緊嘅呢個情況嘅。咁亦都睇到咗而家台灣嘅移民署咧，亦都將呢個大外孫講緊話佢違法，呢個就係黃志安嚇，撤銷咗佢嘅簽證同埋五年嘅入境嘅嚇。五年不准入境，咁啊有時間嘅話會同大家講下，一個月之前先至稱兄道弟嘅嚇，咁啊今日稱兄道弟，聽日就可以翻臉不認人嘅呢個中共咧，而家同越南咧似乎越嚟越緊張嘅關係，會唔會翻臉不認人咧？咁一陣有時間會同大家大概咁講下嘅。咁啊當然啊先講下琴日呢個阿 Trump 嘅呢個選舉啦，係咪？咁啊呢個新罕布什爾州咧。嘅初選結果就出曬嚟㗎啦，咁而家睇到咗，川普咧係以兩位數嘅呢個距離咧，係擊敗咗挑戰佢嘅呢個挑戰者克利嘅嚇，咁而家都睇到咗連續兩場嘅呢個提名戰咧都勝出㗎啦，咁而家咧克利亦都冇講緊話佢要去而家要退選啦嚇，咁因為接住落嚟咧就係佢之前做過州長嘅。南卡羅來納州噶啦，所以咧佢一定要喺嗰度咧做埋呢個選戰嘅，甚至乎石頭琴日都預測咗，可能去到三月五號呢個超級星期二之後咧，睇睇嘅結果先至決定佢嘅去留嚇。呢個亦都係同佢背後嘅金主同埋支持佢嗰班人咧係有關嘅。咁呢種情況之下咧，我哋會睇睇啦嚇。咁而家克利咧，似乎亦都有唔少人咧，一直喺度呼籲緊佢。要退選嘅，咁而本身參加共和黨黨內總統提名人選舉嘅呢啲人咧，除咗克利之外咧，大部分嘅人咧越嚟越靠向川普呢邊，都背書支持川普嘅。咁睇嚟，川普嘅呢一個喺共和黨成為共和黨代表嘅總統候選人咧，這個機會咧。係其實基本上係定咗落嚟啦，只不過咧，因為克利冇退選，所以咧係一直都會有競選呢樣嘢喺度嘅。克利我相信佢亦都會揀一個時機咧，會做一個決定嘅嚇。咁所以到時睇睇呢個情況啊，所以大概咁同大家講一講嘅呢一個川普琴日咧就贏咗噶啦。咁所以因為琴日咧講緊今日要同大家 update 一下嘅，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就同大家 update 到呢度。咁有進一步嘅消息會同大家繼續呢個去分享內容嘅嚇。咁啊，我哋翻嚟呢一個關於喺中國大陸嘅經濟衰敗之後咧。後知後覺嘅呢啲中國富豪咧，而家加緊外逃啊！咁啊，前段時間咧，中國嘅富豪咧選擇嘅第一地點係邊度咧？新加坡。咁但係由於新加坡咧，選擇去嗰個嘅人數太多啦，因為中國大陸當時有唔少嘅富豪啊，咁新加坡咧亦都提升咗佢哋呢一個富豪移民嘅門檻嘅，咁所以令到咗排隊時間更加長。資金更加多嘅，咁所以目前咧，新加坡嘅富豪移民之路咧，基本上係行唔通或者係行得好慢嘅啦。咁其中亦都有啲睇到咗話要去呢個澳洲，亦都係一條逃生之路嚇。咁而澳洲嘅逃生之路咧，其實喺2012年已經打開咗噶啦。呢個富豪逃生之路咧，就俗稱叫做黃金簽證啊。咁。長啲嘅名字叫做商業創新與投資設計嚇，咁啊呢個叫做 BIIP 嘅，咁喺2012年嘅時候推出嚟咧，同其他嘅簽證計劃唔同嘅咧，就係呢個黃金簽證唔要求咧外國嘅移民嚟呢邊學習，又或者係佢掌握英語嘅情況啊，亦都冇任何年齡嘅限制，只係要求呢啲黃金簽證嘅外國公民咧，佢投資額超過500萬澳幣。就可以獲得五年嘅居留權㗎啦。咁喺呢獲得五年嘅居留權嘅期間咧，咁佢可以直接就申請 在澳洲永久居留甚至乎入籍的。这个金额虽然不算低，但是对于不少中国大陆的富豪来说，起码还有机会逃生，是不是？但是现在看到了澳洲在2023年的年底的时候，不出不声不声就撤销了这个黄金签证的计划。那个理由是什么呢？当然的理由堂而皇之地说这个计划不能够为这个澳洲带来这个经济效益。而看到了澳洲一个叫做价值联盟的成员是这样说的，说中国大陆的富豪来到澳洲呢，它是渗透政治。我想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一阵会讲到了。多家的这个澳洲的媒体都在22号的时候讲到了，澳洲工党政府呢在去年12月份公布了新的移民计划的时候呢，就已经停止了这个黄金签证了。但是新的移民计划呢想做什么呢？就致力于为那些有能力给澳洲带来巨大贡献的技术移民呢提供签证，即是说要优先选择那些技术性的或者是尖端的人才呢去到澳洲，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看到了澳洲的内政部的部长奥尼尔也发表声明，说很明显多年来这个签证呢，即是黄金签证，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国家和经济需求。他说不能够满足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投资呢的簽證進行在改革，以創建一個為我們國家服務的體系。原因就是說，他們按照澳洲人的移民平均每年每一個人一生為澳洲貢獻多少價值來這個做比喻。他說移民呢，這個移民群，就是說這個計劃的黃金的移民群，平均每人一世呢为澳洲只是经济价值是60万澳币的，甚至乎连一个澳洲公民一生有160万澳币的这个经济价值不到一半的，所以他们停止了，这是其中的一个藉口。看到了澳洲移民事务局也说到了，自从2012年以来超过了10万名的海外移民是利用了这个计划获得了这个国家，即是澳洲的居留权，其中超过 85% 的成功申请的人是来自于中国 85%。 目前有 2.6 万人是成功取得了澳洲的永久居留权，相当之多，是不是？10万名里面有85% 的这个人呢成功地申请到这个签证的，就是来自中国。现在已经很多人申请到这个居留权了。所以澳洲当时那个移民计划呢重要是适合中国人的偏好，他的偏好呢改为了888的，哇，中国人最喜欢的数字。所以呢这个本身就是推动中国人来这个投资的。投資移民的哈，多年來這個計劃被發現了，亦都被認為有些人說這個是為獨裁國家的腐敗官員轉移非法資金的通道。當然這些計劃裏面的漏洞是有一部分是這樣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真正他們自己賺到錢的私人企業想投資移民給自己一個後路的其中一個方式，其實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另外也有很多投資者也利用這個計劃去到澳洲，因為澳洲的福利好嘛，是不是？所以享受澳洲的退休福利和社會保障。因為這個計劃裏面有一樣東西都挺大缺陷的，說的話投資者呢不分年齡的，當然他不能夠有年齡的歧視啦。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可能年事已高的人去到澳洲可能真的會享受這些福利的，是不是這樣呢？我們來看看一些情況先。自從2019年的時候，因為政治獻金的問題被澳洲永久禁止入境的一個中國富豪，也在澳洲方面做了這個統一會的主席的，這個叫黃向麥，他就是利用了黃金簽證去了澳洲的。因此呢，剛才我上邊講到了，有人講緊話這個就是中國富豪來到這裡政治滲透，是非常之明顯的。這個黃向麥向澳洲的黨派或者個別的這些議員或者候選人捐了很多錢的。因為這個情況呢， 中國移民的最大問題不是沒辦法創造這個更多的經濟價值，而是中共利用了這個可以說是被認為了灰色地帶，整了一些所謂的中國富豪成為了中共滲透工具的，這個就是非常明顯的一個情況了。這個黃金簽證的投資項目，澳洲最終發現了它賺得少，所以虧得大，而且被中共利用滲透的機會是非常明顯的，所以現在停止了。這個黃響麥就是非常好的一個例子來的。現在處在經濟困境的中共向中共富豪動手公私合營的這些情況，後知後覺的富豪不走都不行了，是不是？這個情況就是這樣的。現在關閉了的話，他們還有沒有機會呢？我們來看看還有沒有機會的。除了澳洲簽證之外，這個黃金簽證之外，其實在歐盟方面也有一些國家也都有類似的叫做黃金護照或者黃金簽證的，也都是非常受中國這些富豪的歡迎的。譬如歐盟的國家馬爾他、塞浦路斯和保加利亞，這些都向外國投資者發放這個黃金護照的。好像希臘、希臘、葡萄牙這些國家也都向外國人兜售這個黃金簽證，投資門檻呢從80,000澳元到500,000澳元不等的。在2019年的時候，其實也都是2019年了，1月份歐盟的這個委員會已經是對開放的這些黃金簽證的國家發出了警告。警告是什麼呢？說這些國家向外國投資者出售這些護照和簽證的計劃，很可能成為了有組織犯罪集團深入歐盟，增加洗錢、腐敗、逃稅等風險的。增加洗錢、腐敗、逃稅等風險跟中共是絕對有關係的，還有逃避中共的迫害，這個也是的。2023年2月份，其實愛爾蘭也都宣布了關閉了他們的黃金簽證計劃，葡萄牙也都緊隨其後，2023年的3月份也都停止了類似的計劃。看來呢，這些黃金簽證也好，或者是黃金護照也好，都在停止的了。也都說有錢都未必一下之間那麼容易移民的了。現在看看加拿大方面，渥太華方面也都看到了加拿大的移民、難民和公民事務部的部長米勒在星期一的時候，他在發布了一個在新聞發布會上是這樣說的，他說增設上限，預計在2024年將會批出大約36萬份留學生的簽證，比2023年少了多少呢？少了 35%， 非常大幅度，超過三分一。他說加拿大聯邦政府會按照各個省地區的人口來分配上限的。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加拿大的移民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自己說的，他說因為他們的住宿問題使到了他們要限制移民，所以這個米勒就說2025年留學生的簽證的申請的限額將會在今年年底，即是2024年年底才評估的，但是現在今年就已經是給了那個數額出來了。他還要說到這個這做法就是使到他們能夠在增加接收這個留學生的數量的同時呢，解決那些向留學生收取過高學費的院校和不良行為者，因為有些大學叫做野街大學，專收那些留學生來到這裡收錢就可以了，你去打工他也都不理你的，收了錢之後就到時就給一個這個所謂的證書你，那些學生拿到這些證書就叫做所謂的出國留學，叫做浸過鹹水回到去的了。現在那些在中國大陸的話最不輕輕的地方來的了。看到了這個麥勒也都說到了，這項措施最重要就是要保持加拿大可持續的臨時居住水平。臨時居住水平呢，他認為就有壓力啦，其實加拿大咁大，起多啲屋咪得啦，係咪？咁其實咧，使乜減少啫？咁佢當然係對呢個學生簽證係有一定嘅限制啦。咁所以佢講緊話，35%嘅消減，有啲地方咧可能高達50%嘅嚇消減幅度嘅。咁呢個好明顯啦。 但是目前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是申请硕士博士这些研究生的课程的，这些学生呢是没有上限的。换而言之呢，就正如买了讲的，他讲我们需要留住这些聪明人，就亦就是揀移民咯，好明顯啦嚇。咁同時咧，啲中小學階段嘅留學生咧，亦都被豁免嘅，因為佢哋淨係俾錢得噶啦。因為呢啲學留學生根本上就係、要去到嗰啲寄宿家庭入邊住噶嘛，係咪？咁啊，佢俾錢啊嘛，有錢就得噶啦。咁呢啲中間嗰啲留學生就唔係啦，就兩回事嚟噶啦，佢哋要審啦。咁呢個咧，聯邦政府面臨住話嚟自各個省嘅壓力，所以咧佢哋先咁樣做噶。咁啊，而家就係加拿大呢個咁嘅情況，所以亦都係對留學生嚟講咧，亦都要相當大嘅壓力嘅，係咪？咁之前咧，石頭同大家分享過美國方面咧，其實只要你去過，或者係你曾經就讀過，或者係你同中共嘅所謂嘅軍事科技大學嘅七個大學有關嘅任何留學生咧，可能都唔俾簽證入境嘅。呢啲亦都係中國大陸嘅留學生去美國嘅一個限制啦。咁而家睇到咗加拿大咁做嘅話咧，其實亦都相當相當之大嘅影響啊！咁啊，唔單止係留學生被限制喎，嗱嚟緊嘅29號，即係1月29號咧，喺加拿大仲有一場聽證會嘅。咁呢場聽證會係咩嚟嘅咧？呢場聽證會嘅名叫做關於外國干預當地，即係干預加拿大嚇大選而展開嘅首場公開聽證會嘅。咁啊，之前一直都講緊中共喺度干預緊加拿大的大選，包括了上一次的大選都是中共干預了，而且也是有證有據的。現在看到了加拿大的廣播公司 CBS， 他上20號的時候他是推出了，他們採訪了加拿大駐北京的大使叫做梅青林的專訪。這個梅青林是這樣說，他說有關的調查資料呢已經持續幾個月㗎啦，咁啊涵蓋嘅範圍咧包括咗虛假信息、間諜活動等等嘅。佢話當中有好多嘅議題咧，都係同中共有關嘅，可能對中國產生負面嘅影響，咁啊所以會令到咗中共政府非常之唔舒服啊。咁啊雖然佢話呢個調查咧對北京而言將會係艱難嘅時刻，但係咧是理清加拿大和中國之間關係的重要一步，所以他講話加拿大在雙邊關係入邊需要盡量咁兼顧合作同埋韌性嘅。咁啊，呢個梅青林講到咗加拿大咧，曾經就呢個外國干預問題咧，同中共嘅官員咧已經進行咗多次嘅談話啦，但係呢個對話咧係艱巨嘅。咁啊，佢講到咗，佢講緊啊，中共方面咧一而再、再而三咧否認咗指控嘅。佢話中方咧亦都向我哋表達咗強烈嘅反對意見，即係呢一次嘅聽證會，佢哋強烈反對嚇。人哋國家嘅事務你強烈反對嘅話咧，係咪干預外國政府嘅呢個內政咧？係咪？咁啊，中共咪一直都講緊話唔好干預佢嘅內政嘅。咁啊，呢啲咧都係梅青林亦都講到咗，佢話呢啲都係我哋提出嚟嘅係公開嘅坦率嘅討論，雖然係十分困難，但係咧對外交方面係至關重要嘅。咁啊睇嚟而家全球方面咧，防範中共咧嘅無論滲透又好、干預又好、間諜又好、任何嘅呢個投資又好，都係相當之警惕嘅。咁中共做咩行咧？你話咁，所以咧呢一個同大家講下都幾重要下嘅嚇。OK， 咁我哋而家嚟睇下呢一個。而家被確認為充當中共大外孫嘅黃志安嚇，咁啊喺台灣大選期間咧，就去到台灣啦，就做咗所謂嘅現場採訪嘅。但係咧，用嘅名稱咧，我哋都睇到視頻入邊啦，都係用話佢嚟自於日本乜嘢乜嘢通訊社之類嘅嚇，連自己係自媒體人咧都唔敢亮出嚟嘅。呢個仲唔算喎，最嚴重嘅咧就係，他之後在上台灣的媒體主持的節目的時候呢，卻是因為侮辱殘疾人的言論點燃了台灣選民的怒火。黃志安一直都不肯道歉，但是迫於壓力之下，現在已經改口說願意向這個患有罕見疾病的律師陳俊漢當面這個道歉。由於事件已經將他推到了 輿論的風口浪尖上邊噶啦。所以看到而家台灣的移民署嚇，可以咁講移民署嚇，咁啊已經將佢視為咗質疑佢係以第三個陸地籍人士申請嚟台灣觀光簽證，但係咧到處上節目接受採訪報道或者係有違法嘅，咁啊所以咧台灣嘅移民署咧確認咗黃志安係違法，所以將佢嘅簽證取消咗，咁啊取消咗，當然踢佢出境啦。咁啊並且咧限制五年之內唔可以來台觀光嘅，咁啊即係五年之後再選台灣嘅總統嘅時候咧，咁你就唔使嚟啦。咁啊即係講得清楚啲，就係下一次嘅選舉嗰陣時咧唔會見到你，咁就係非常之明顯嘅啦嚇。入曬黑名單之前咧，其實因為佢中咗大外宣嘅時候咧。已經聽講話台灣已經將佢定為咗黑名單㗎啦，咁點解會再俾佢入台灣咧？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咁呢個黃志安咧，舊年以所謂嘅觀光名義去台灣啦，咁啊期間咧參觀咗國民黨嘅呢個黨部同埋呢個郭台銘參選總統嘅嗰個聯署站啦，咁啊連續跑咗多個政論節目嘅，包括咗《時代向前看》啦，同埋呢個百靈果 news 啦，同埋最呢一次引爆爭議嘅，可以咁講嘅嚇，賀龍夜夜收嘅嚇，咁啊呢個咧睇到咗個情況就係咁樣，咁而家咧就當然取消咗佢呢一個咁嘅簽證啦。咁我哋講下呢個脱口秀嘅節目嚇，叫賀龍夜夜收。咁佢點解會被爆咗咁大嘅爭議咧？就係呢個大外孫黃志安咧，佢喺節目入邊咧以諷刺同埋模仿嘅呢個咁嘅方式咧，對呢啲身心有障礙的人咧嘅言行，作出咗呢一個侮辱性嘅嚇，咁令到咗咧大家喺度質疑緊佢嘅，咁所以雖然呢一個睇到咗好多人質疑，包括咗呢個賀龍夜夜收佢嘅節目組咧，點解要請呢個黃志安上嚟？有咁多人唔請，點解要請佢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亦都要知道咗呢個黃志安咧究竟有冇俾錢上節目嘅？咁要清楚佢背後嘅動機。咁其實之前咧介紹呢一個講黃志安嘅時候，石頭之前講過咧，就講緊話一個日裔嘅華裔作家叫做李小牧嚇，曾經佢係同黃志安有一段交往嘅。咁所以佢當時咧就講緊話呢個人咧有問題嘅。咁之後咧石頭同大家介紹嘅時候咧，其實介紹過呢個黃志安咧喺鐵鏈裏被拐賣的時候咧，佢講話鐵鏈女唔係被拐賣嘅，而中共嘅間諜氣球咧，佢又講話呢個係民間嘅民用氣球嚟嘅。而喺中國大陸呢個胡欽宇咧，被殺被活摘被摘取器官咧，又話佢自殺嘅。而永州入邊嗰個十一歲嘅女幼童咧，被逼賣淫嘅呢個案件嘅話咧，亦都講緊話呢個女仔竟然係不正經喎，十一歲嘅話嚇，咁啊包括咗一個訪問叫做徐純俠咧，被警察開槍打死啦。呢個黃志安仲講緊話呢個警察咧係不得不舉槍咧嚟打死呢個人嘅。咁啊好明顯睇到咗佢呢個大外宣啦，包括咗我哋成日講緊嘅，包括琴日都提到咗嘅北京四通橋嘅呢個彭立法啦嚇，掛咗抗共橫幅出嚟嘅呢個彭立法咧，佢亦都講話唔好隨意咁將佢嘅行為咧過分政治化嘅，基本上同中共宣傳口咧係講法一致嘅嚇。咁呢個其實就非常之明顯嘅啦。咁佢喺呢個賀龍夜夜收入邊咧，佢亦都宣稱咩台灣屬於中國啊，呢個中國人咧唔可能推翻共產黨啊，目標唔係要將共產黨搞落去啊，之後次女嗰啲全部係為中共宣傳嘅。咁點解仲要有人咧請佢上嚟咧？咁呢其實咧都係非常之奇怪嘅，係咪？咁所以呢一種情況就係而家要查啦，咁就好重要啦嚇。咁查佢之餘咧，當然大家都講緊要抵制佢啦，所以大家唔好去睇佢任何嘅視頻啦。咁去投訴佢啱噶啦。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講下呢個台灣的脫口秀節目，或者台灣的媒體人請這個黃志安上去做節目這個情況。當然這個賀龍夜夜秀其實在台灣裡面相當相當之受歡迎，但是因為他們做完這個節目之後，令到了很多人批評的時候，竟然他那個助理主持人是犯 岳飛嚇，咁佢喺 Facebook 上邊咧一開始講緊話佢冇聽清楚，咁啊俾人哋鬧爆啦。咁呢個賀龍咧亦都俾人鬧爆喺 Facebook 上邊嘅，包括咗贊助佢哋呢個節目嘅呢個贊助商咧有兩個，一個咧就係呢個 Emma 呢個藏玉係德國呢、這個出版嘅呢藏玉嚇，因為而家嘅情況咧出咗嚟非常之重要，所以咧呢個 Emma 咧就講緊話，要確保合作的夥伴要同德國 Emma 嘅價值觀保持一致，所以咧佢哋展開咗內部調查。咁啊呢個情況下，咁另一個贊助商咧係叫做 Yossi 嚇，咁啊呢個Your Best Tax 嚇，咁啊呢一個咁嘅亦都喺 Facebook 入邊回應話佢哋嘅節目咧喺支持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嘉賓有不妥的言論嘅，咁佢長期關注嘅咧，就係堅持理念，而同佢哋堅持嘅理念係嚴重抵觸嘅，所以咧佢哋講話，呢一次嘅節目合作咧，佢哋因為事先唔知道，所以咧而家就喺度，亦都喺度查緊嘅。咁呢個都非常之重要，佢話希望我哋未來嘅節目咧，一定要審慎咁挑選商業合作對象，以確保佢哋嘅價值觀咧係相一致嘅。咁呢個賀龍夜夜獸咧，可能佢哋嗰個廣告商咧，就會係會減少或者甚至乎會跳表噶啦。咁啊，因為呢個 Emma 啦，佢已經講到咗啦嘛。咁啊，因為有呢個咁嘅問題咧，佢都要發咗一個聲明出嚟講緊話，佢哋已經暫停咗同呢一個節目嘅合作噶啦，因為要展開內部調查，睇下嘅情況係點樣噶。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噶，所以呢一啲咧都係令到我哋要關注一下，就係。點解台灣嘅媒體咧，會係請呢個咁嘅人上去咧？原嚟我哋發現咗係咁樣嘅。台灣咧，佢無論係視頻又好，或者係有啲呢個社交平台又好，佢哋並不了解呢個黃志安嘅，可能真係唔了解嘅，好多台灣人可能唔了解嘅。咁台灣嘅責任，作為媒體嘅責任係咩咧？呢個其實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媒體嘅輿論導向係非常之重要嘅嘛。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媒體嘅責任咧，係咪就係為咗要因為流量而放棄自己嘅原則咧？係咪咁樣咧？如果係唔需要揾對錯而任意請人上嚟嘅話咧，其實可以製造好多流量喎，係咪？就正如一個比方，大陸嘅小粉紅。為了流量嘅話，近期咧就一直出咗一啲就係譬如旭日東升啊，或者係太陽啊呢啲咁嘅圖標又好，或者係呢啲言論又好咧，都同日本嘅旗或者係日本拉上關係嘅，搞到咗咧好多嘅廣告商啦，甚至乎係呢啲貼咗出嚟嘅廣告，無論係動畫嘅或者係圖片嘅廣告咧，都被逼要撤回嘅，而亦都有一啲。小粉紅竟然跑去到日本嘅一啲料理店入邊，咁我哋上次咪講過呢個中華料理係咪？咁啊喺度製造一啲矛盾嚟增加佢哋嘅流量啊！其實呢啲咁嘅做法咧，同啱先講緊嘅台灣嘅呢啲媒體嘅做法咧，嚟蹭流量嚇，其實冇乜分別嘅咯，真係。如果你係唔知道台灣作為呢個媒體嘅責任係咩嘅話咧，其實你係非常之危險啊！我覺得嚇，咁所以。無論做咩媒體都好，譬如好似我哋希望之星咁，一定要係企穩一個目的，就係我哋要做對嘅嘢，而唔係做唔對嘅嘢。無論佢唔對嘅，你無論有幾多流量，你都唔應該請佢上嚟，因為媒體就可以控託人嘅呢個咁嘅情況嚟噶，所以絕對唔可以噶。而且台灣人咧對中共有了解幾多咧？台灣嘅媒體對中共有了解幾多咧？咁佢哋知唔知道中共喺度威脅緊台灣嘅呢個土地？任何一個人都被威脅緊啦。咁呢個其實都好重要嘅。所以作為媒體嘅道德嚇，呢個咁嘅道德方向或者道德嘅情況咧，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唔係嘅話咧，都幾危險下。咁所以咧，唔係個個媒體咧都有原則嘅。佢哋為咗收入嘅話，可能真係會放棄原則嘅。呢樣嘢大家要小心啲。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講下呢一個咁嘅情況嚇。咁另外一個琴日亦都講到咗噶啦，呢個英國嘅鋼琴家Dr. K 嚇，咁佢自稱為 Dr. K。咁啊，因為近日喺倫敦嘅呢個直播演奏入邊咧，遇到咗一群嘅呢個中共嘅粉紅係咪？咁啊，而家咧呢啲視頻咧 爆曬棚噶啦，咁啊輿論咧一直喺度燃燒緊。咁今日咧，其實呢個 Dr. K 咧仲有一個專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咁佢亦都喺英國入邊一個媒體嘅專訪入邊，佢已經講咗啦，會爆更加多嘅猛料嘅。咁到時再同大家講。但係咧，今日想講嘅一樣嘢係咩咧？就講緊被拍攝到嘅呢啲小粉紅咧，佢哋究竟係咩人咧？原來呢幾名人士咧，都係中共，可以講係中共嘅大外孫嚇，可以講係中共嘅大外孫。點解咁講咧？嗱，而家提大家喺度起緊佢哋嘅底嘅嚇。咁嗱，曾經嗌得最大聲嗰個男嘅啦，咁原來咧佢係孔子學院嘅中文老師，叫做咩咧？叫做冷雪年嘅，係喺英國嘅呢個孔子學院嚇。咁佢亦都喺舊年九月份咧就開始擔任英國金融時報嘅顧問工作喎，原來係咁啊！呢個咁啊奇怪啦！咁呢個其實英國方面咧真係自己要注意一下啦。咁另外一個咧，嗰個女嘅戴住帽嗰個咧，曾經同呢個 Dr. K 跳咗一段舞嗰個女嘅叫張玲嚇。咁啊一系列嘅同英國政要同名人合照嘅呢個照片咧，就俾網友全部揾曬出嚟。咁佢嘅身份咧真係引起質疑啦。咁嗱，先講下呢個男嘅叫做冷雪年嗰個嚇，叫做冷雪年嗰個。咁啊冷雪年咧，其實佢有同中國大連一個副市長叫做冷雪峰咧，只係差一個字嘅啫喎。唔知佢哋係兄弟咧，定係有親戚關係啦？唔知嚇。咁啊呢個咧網友喺度懷疑緊嘅。咁啊講起呢個張玲嘅話咧，佢入邊睇到咗佢經常主持嘅就係嗰日都同大家講過係主持啦，中共駐英國大使館嘅呢個華人嘅春晚啦、中秋節啦，甚至乎中共嘅十一嘅呢個咁嘅歌功頌德嘅活動咧，經常係由佢主持嘅。咁啊呢啲咧就係張玲而家呢情況，佢其實有好多嘅情況下，我只係喺度介紹少少嘅啫。咁所以亦都有人喺度質疑緊呢個張玲咧係英國公民，咁係唔係應該咧要註冊為外國代理人咧？咁亦都有人懷疑呢個張玲嘅身份咧係唔係另外一個曾經喺美國政壇，即係喺我哋加州啦，非常之活躍嘅一個女特工叫芳芳啦，係咪？咁琴日同大家分享咗一個故事，咁呢個故事咧就係中共國安部虛構出嚟嘅一個李四嚇，阿張三就見唔到啊李四，咁啊李四咧係關於一個美人界嘅故事嘅，咁而家睇嚟咧呢個故事啱啱吻合咗呢個現實版嘅中共嘅美人界，大家認為似唔似啦嚇？因為佢同咁多政要名人影相嘅，咁入邊會唔會有所目的咧？咁亦都有人講緊話阿秦剛啦，嗰個被認為係秦剛嘅呢個小三嘅呢個富曉呢個姓傅嘅女仔啦嚇，咁呢個女人咧，亦都喺英國入邊咧係呢個成名嘅，咁然後去咗呢、這個鳳凰衛視去到美國，咁佢會唔會亦都係咁樣咧？呢、這個都係中共嘅美人計之一。咁啊，而家啲網友亦都發現咗呢個張玲咧，亦都曾經係中共媒體《中國日報》嘅記者，《中國日報》絕對係海外版嘅英文版嘅《人民日報》嚟㗎嚇。咁啊，呢個亦都係非常之明顯㗎啦。咁而一開始上嚟同 Dr. K 傾偈，叫佢停止拍攝嘅嗰個女仔咧，叫做劉夢穎啦。咁佢亦原來咧係一家英國招聘機構嘅叫做 Top of the 呢個佢嘅呢個 CEO 嚟喎，一個招聘機構嘅呢個 CEO 嚟喎。佢經常喺呢個小紅書入邊咧，同埋 YouTube 頻道上邊咧分享佢講緊嘅留學生嘅生活咧，同埋就業嘅信息嘅。咁哇，咁犀利咧！咁啊，石頭今日咧已經同阿路橋做咗一輯呢個節目噶啦。咁所以聽日大家去睇一睇。同佢路橋做嘅越講越有理咧，專門啊講呢一輯節目噶，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一下嚇，咁啊先講到呢度先，咁啊呢個事情咧仲未完嘅，仲喺度發酵緊嘅，因為呢個 Dr. K 咧佢收到咗來自於唔少中共嘅呢個信息，叫佢刪除呢個視頻啊，叫佢停止啊之後之類嘅嚇，咁所以佢會爆得越嚟越多料嘅，咁我哋到時睇下嗰個啲料係點爆嘅嚇。OK， 咁啊，同大家講一段內容咧，都幾得意嘅。如果你係想去日本咧，呢個欣賞櫻花嘅話咧，咁啊希望咧， 大家要留意一下下邊嘅內容嚇。呢個係希望之星組織嘅，唔係廣告嚟噶。咁係希望之星組織嘅一個旅遊嘅活動或者機會嘅嚇。咁啊，希望之星組織嘅咧係2月18日開始。嗰日開始咧係6日5夜嘅日本關東之旅，叫做浸温泉賞櫻花嘅呢個旅遊嘅旅遊團嚟噶。咁啊，去關東靜岡入邊有8000顆嘅呢一個櫻花，品種唔同嘅嚇，就被稱為咗日本第一櫻。咁有粉紅色嘅大朵嘅花咧，非常之靚嘅。咁啊，2月份咧將會舉行1年1度嘅叫櫻花祭，就喺嗰時候啦，就帶大家去嗰度睇噶啦。咁啊，你可以避開咗擁擠嘅人群啦，咁啊嚟到咗呢度獨闢蹟徑嚇，咁啊呢個享受一下美景同埋有4晚嘅温泉嘅，咁啊呢個非常之好嘅嚇，咁啊包括咗伊香保、石和同埋熱海等等優質嘅温泉嘅，咁又去漫步10里長堤嘅櫻花隧道，品嚐一下日本嘅美食。咁啊上一次咧，石頭佢哋去咗一次日本，亦都係希望之星做嘅嚇，石頭去咗，咁啊當然唔係呢一個旅程啦，10日都係6日嚟嘅，相當之好嘅。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咧，如果有心嘅，可以去一下，因為無論你喺邊度都可以去嘅，因為去到當地先接你嘅，你可以自己買機票去。咁你想有機會或者係有呢個興趣嘅話咧，可以打下邊嘅電話或者發 email 嘅，我哋嘅後台人員咧將嗰個電話同埋 email 貼喺上邊嚇。電話係免費嘅電話嚟㗎，係855-955-5227，855-955-5527嘅，又或者係發呢個電子郵件係alice1.gu@baywise.net 嘅，咁啊大家可以去一去，咁我哋到時會將佢放喺我哋嘅留言欄嘅置頂，咁等大家留意一下，多謝大家先。咁啊，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呢一檔節目咧有好多節目供大家睇嘅，希望大家咧多啲欣賞我哋呢一檔嘅節目同埋分享呢個點贊嘅。咁啊，我哋睇下我哋啲觀眾啲留言先。咁啊，澳洲執政黨咧唔係親共咩？嗱可以講係親共，亦都可以講係佢哋係見風使舵，又或者係佢哋亦都係為自己嘅執政而呢一個想辦法嘅嚇。咁啊，亦都有朋友講到咗話，工黨係左派政府，係大勢所趨，都係要同中共保持距離。啱，你講得呢個非常之啱嘅，就包括咗呢度一啲，即係美國呢度一啲政黨或者一啲個人啦，而家都係要同中共保持距離啦。是正常的，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共其實真的不行了嘛，那再跟中共這個去劃船或者幫他們的話呢，是自取其辱的，可以這樣說。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情況了，所以只能夠說中共呢朋友就會越來越少的了，酒肉朋友有，給錢的朋友呢都多得是，但是如果真真正正交心的朋友呢是沒有的，那可以這樣跟大家說一下。咁另外一個咧，嗱，琴日提到咗李嘉誠，咁啊誇獎佢話有先見之明啦，咁啊之後馬上就睇到咗呢個相關嘅消息。呢個消息咧就係時事評論員呢個蔡慎坤先生咧係發出嚟嘅消息，佢係咁樣講噶，佢話好多人咧係經常呢個誇呢個李嘉誠咧有先知先覺。最早選擇撤離中國佈局海外嘅，咁啊躲過咗一輪嘅財富縮水，咁佢就講話實際上咧，呢一個好大程度之上咧係一種誤傳嘅。佢話傳統嘅商人咧，好多咧都係在乎政商關係嘅。自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咧，其實香港嘅幾大家族咧嘅財團咧，都是中共的座上賓，這是正常現象來的。中共也喜歡這些人，這些人也喜歡這個政商關係的。因為香港當時的政策，其實很多時候政府的取向都跟這個幾大家族或者是政商有關的。香港政府就算是這個港英政府期間都有跟他們有關係的，可以這樣說的。既然是座上賓的話，他們享有超過國民的待遇，那為什麼李嘉誠呢要走呢？裡面提到了，他說特別是李嘉誠更加有機會多次單獨跟鄧小平 江澤民等等嘅呢啲人會面嘅單獨會面嚇。咁而李嘉誠亦都佢講話以極低嘅價錢咧喺大陸各嘅地方攞到咗好多優質項目同埋大片嘅土地嘅，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咁啊到咗胡錦濤上任之後咧，胡錦濤咧就刻意同香港嘅商人保持距離，亦都唔單獨見呢個香港富商嘅，但係咧李嘉誠除外。咁佢一直都奉行咩咧？就胡錦濤奉行嘅咧就話不折騰嘅政策，雙安無事。咁啊即係其實係門清發大財嘅延續版，可以咁講嚇。咁啊佢之前咧亦都係曾經單獨見過呢個李嘉誠嚇，但係咧到咗習近平之後咧就難講啦，咁啊完全唔係一回事嚟噶。咩意思咧？就係習近平喺做呢個副主席嘅時候咧，曾經單獨見過李嘉誠同李澤鉅嘅，但係2013年全面接班之後咧，並冇按照慣例咧接見呢個香港家族財團大佬嘅，直至到2014年9月22日咧，習近平先至會見咗以董建華為首嘅呢一個所謂香港工商界專業界嘅訪京團啦。當時有成70人組成嘅，包括咗李嘉誠幾大家族在內嘅。咁啊之後咧，李嘉誠聽講嚇，聽講啫，就希望單獨同習近平會面嘅。咁啊並且報告咗都提出咗要求。俾咗中辦帶交咗上去噶啦，一直得唔到回覆。咁傳聞入邊講緊話李嘉誠當時咧喺北京住咗兩個星期，足足等咗兩個星期，但係最後咧都冇見到，只能夠打道回府嘅。咁啊，李嘉誠一翻到香港，立即就召開核心成員嘅會議，就作出咗撤離中國嘅重大決定。呢一點咧，其實就係睇到咗佢。有先見之明嘅呢個咁嘅嗅覺特別靈敏嘅呢個做法嘅嚇，咁啊並且要求低調行事，不露聲色添。呢一點咧，亦都係證明咗佢知道中共嘅陰險狡猾，所以佢不動聲色嘅。直至到2015年咧，喺網上邊就有一篇文章，當時同大家講過嘅就係唔好別讓李嘉誠跑了呢篇文章。但係嗰陣時，李嘉誠已經基本上將佢大規模撤資的呢個動作已經做完了咁滯啦，做得差不多啦已經係。咁啊，所以咧就當時就出咗篇文章，別讓李嘉誠跑了嚇。咁其實呢個講明咗，第一就啱先講緊啦，李嘉誠嘅嗅覺相當之靈敏嘅，佢亦都知道咗伴君如伴虎嘅道理，所以點解佢出走咧，亦都係明智之舉嘅，亦即係講明佢係有先見之明。無論佢係見唔見到阿習總。佢都知道咗，哇！呢、這個人咧同前邊嗰啲完全唔一樣嘅走人，咁呢其實咧非常之明顯嘅睇到咗佢有呢個動作嘅話咧，亦都證明咗佢真係做到咗呢一點嘅嚇，咁啊所以咧亦都值得一讚嘅，可以咁講，咁只能夠咁樣講噶啦。OK， 咁我哋再嚟講一講呢個越南嘅事情先。咁嗱，阿習總咧其實對越南嘅國事訪問嚇，咁大概個零月啦嚇，咁之後咧而家睇到。中越兩國咧嘅關係似乎因為南中國海嘅呢個主權問題咧就開始有問題啦。咁啊睇到咗24日呢個中共嘅外交部咧就咁樣回應嘅，佢話西沙群島被越南稱為嘅叫做帕拉塞爾群島咧，越南啊稱為咗呢個叫做黃沙群島嚇。咁啊南沙群島入邊亦都有一個島嶼咧，越南稱為咗長沙群島咧。中共嘅外交部講話，呢啲都係中國嘅領土，呢個有充分嘅歷史同埋法理依據嘅。咁啊，呢個出咗嚟嚇。咁啊，喺1月20日嘅時候咧，其實越南嘅外交部發言人咧喺回應越南媒體關於1974年中越喺呢個帕拉塞爾群島發生咗海戰40周年嘅時候咧。越南有充分的理由、法理依據和歷史證明了這個黃沙群島和長沙群島是擁有主權的，即各說各話啦。現在的情況就開始這樣了，所以看到了越南和中共之間就開始有牙齒印越來越犀利的，因為越南我之前就講了，外國投資去到越南越多，其實呢東南亞的國家咧就依靠中共咧就越少，咁佢哋嘅膽咧就越大嘅。而家咪嘅明顯 明顯係咁樣嘅啦。而家亦都睇到咗越南同埋美國方面咧，唔單止係淨係軍事方面嘅合作，佢係多方面嘅合作嘅關係非比平常嘅嚇。咁呢個係非常之明顯啦。咁之前嘅呢個12月12日到13日嘅習總咪去咗越南國事訪問嘅，咁啊講緊咩同志加兄弟嘅國事訪問嘅係咪？咁啊仲要係講話想同越南作一個命運共同體嘅，咁越南就唔肯啊嘛，咁啊唔肯同佢定位啊嘛，咁啊呢個咪就係好明顯睇到咗，而家因為呢啲主權嘅爭議咧，又開始有牙齒印啦。咁啊加上咗近期咧呢個菲律賓同中國大陸嘅呢個咁嘅，亦都係喺呢啲島嶼上邊有爭議嘅話，咁而家咪睇到咗越南又係關鍵嘅地方，菲律賓亦都係關鍵嘅地方。咁中共喺呢啲佢哋最關鍵嘅呢周邊嘅國家入邊都出現牙齒印嘅話咧，咁你第一島鏈中共都出唔到去啦，係咪？咁呢其實都非常之明顯嘅，所以唔係中共無論你喺度見到又好，唔見到又好，其實都係限制咗你喺某一方面嘅呢、這個喐動嘅。咁呢個其實非常之明顯嘅一個道理嚟噶啦。咁所以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所以你話今日稱兄道弟，聽日就反面唔認人，呢個咪就係咁樣啦。佢同俄羅斯唔同啊！中共將土地咧送咗俾俄羅斯，原因係咩咧？佢要靠俄羅斯嘅軍事技術啊嘛，咁所以咪送咗俾俄羅斯咧，係有得依靠啊，係咪？咁你越南唔需要依靠，以為越南一直以嚟咧，好似菲律賓一樣都係靠中國大陸嘅，咁而家越南咧慢慢就唔使依靠你啦嘛，係咪？咁菲律賓係同樣嘅道理嚟嘅，唔依靠你嘅話，咁咪可以同你直接爭翻呢啲咁嘅喺南海入邊嘅島嶼咯，咪就係咁樣一個過程咯，非常之明顯嘅。所以美國去到嗰度咧係太重要啦，而南海嘅呢個主權咧，其實對於包括咗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台灣等等等等嘅地區咧，其實都係有相當之大嘅衝突嘅嚇。咁所以中共又唔承認人哋海牙法庭呢個判決落嚟嘅呢個判決書，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只能夠係慢慢爭拗啦。所以中共只能夠係朋友越嚟越少，敵人係越嚟越多，呢個就係不爭的事實嚟噶啦。OK， 咁今日嘅節目做到呢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日再見，拜拜。